认识圣经中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可以帮助您更掌握神的话语。李兰带您徜徉东西南北、古往今来的圣经世界。良友圣经学院，圣经背景。
弟兄姊妹平安。上一集我们提到过，耶稣诞生的时代，世界文明中心巴勒斯坦地呢，汇聚着三种的主流文化，分别就是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和犹太教文化。上一次我们介绍过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那这一次呢，就让我们来说说犹太教的文化。以下呢，这一课我们将会分三大部分呢来去研讨一下的。在第一个部分，我们会来说一说在旧约过渡到新约这两约之间呢，犹太人他们的信仰表现。在第二个部分，我们会来谈一谈犹太教他们自己的信仰特色是什么。而在第三部分呢，我们会来说一说其他异教，还有就是这些异教思想带给犹太人有什么压力啊。好，现在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两约之间犹太人他们的信仰表现是怎么样的。那在马加比革命之后和罗马统治之前呢，就曾经有过哈斯摩尼王朝。那之前我们在我们的课堂介绍两约之间的历史当中的时候就介绍过了。这个哈斯摩尼王朝的时代呢，是大概在主前143年一直到主前37年的。那阵子呢，犹太人的国土曾经一度恢复到大卫所罗门王的版图。犹太人呢，也享受到将近一个世纪，就是差不多100年的政治、宗教的自由。很多的犹太人呢，曾经以为啊，当时就是神应许那个永恒的时代的呈现出来。他们以为呢，这样的好日子会继续的过下去，而且从此将会天下太平。只是呢，这种只是历史的一个猜想，却不是事实。这个哈斯莫尼王朝呢，后来是被罗马所亡掉了。犹太人在历经了一次又一次的亡国动荡之后呢，开始痛定思痛，他们开始去反省，去思考自己国家的这个命运跟自己对于神之间的关系是到底呢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啊。他们盼望呢可以更加的辛勤去检视检讨自己的信仰生命，盼望可以透过敬虔的悔改能够让神再一次的向他们扬脸，让他们的国家在破碎当中重新被建立。犹太人虽然失去了祖居的国土，但是他们仍然呢保持着统一的信仰和文化，成为一个独特的民族。虽然他们没有自己独立的政府，但是他们呢却能够靠坚守律法，坚守神的律法，还有就是坚守一些传统来去凝聚整个民族。就是这些的律法和传统习俗呢，让犹太人记得自己是谁，清楚明白自己的身份。虽然犹太人分散在各地，又接纳了当地呢不同的地方的语言，不同地方的一些服饰，但是他们呢会借着会堂来去维系敬拜生活，又会通过仔细的教导下一代来去灌输民族的意识。那关于他们的宗教和家庭教育呢，我们往后还会再谈的。这一课我们就大约的介绍一下。那正是刚才犹太人这种呢重视神的律法，在家庭里边呢守着这个律法，而且呢是家家户户的教导的自己的下一代去明白律法和实习的一些民族的习俗呢，就让他们不被罗马世界的同化。当时在每一个城镇里头呢，都有犹太人的聚居地的。这个聚居的地方，犹太人的人数呢多寡不一。比如说，我们从《使徒行传》16章13到16节那里头呢，就可以看见一个情况：当时的亚历山大和安提阿城中呢，有比较多的犹太人， 但是腓利比城中的犹太人呢就比较少了。这些犹太人呢，不管是人数多还是人数少，他们总会极力的争取时间，争取地方去聚会，去敬拜神。犹太人不管在哪个地方去居住呢，一定会借着遵从列祖的律法，还有就是借着坚守传统的礼仪和风俗来去敬畏敬拜他们的神。因为经历过被掳，经历过被马加比家族的统治，他们知道了，除非谨守神颁布的律法和诫命，他们没有别的方法使神再一次祝福他们和他们的国家了。我们明白了他们这种心态呢，或许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他们后来啊，特别是他们的后代遇上了耶稣基督，听到耶稣基督要来用自己啊本身，耶稣说他自己本身就要去代替律法的时候，他们就感受到相当大的冲击和震撼了。因为这些犹太人的后代呢，他们老就从自己的父辈、祖辈和父母还有律法教师当中呢，就听到律法是何等的重要，一些风俗习惯像守安息日啊等等等等是何等的重要。可是当他们再一次听见耶稣基督的教导是这么的不同的时候，难免呢就会对耶稣基督的教导呢产生了一种疑问了。正是各地的犹太人，他们呢这么尊重律法，这么尊重礼仪，以至于呢他们能够凝聚着整个民族。那他们到底在哪儿聚会呢？就是在会堂了。还记得少年耶稣他在会堂里边听到他跟拉比讨论的片段吗？会堂是犹太人学习神律法的好地方，会堂呢也是早期福音工作的中心。很多前来听到的犹太人后来接受了福音，也有些本来是信异教的，就在会堂里边成了基督徒。这些异教徒成了基督徒以后呢，大多都是不能够接纳犹太教的法则，也特别反对割礼和某一些律法要求他们呢去守的一些礼仪。可能就是这些意见呢引起第一世纪前半期教会当中有关割礼的争论，并且还引发了主后48年到49年举行的耶路撒冷会议了。以上我们就是说了说两约之间犹太人他们信仰的表现。可以总括的来说，他们对神是相当认真，他们盼望着重新回到律法当中，重新回到他们的信仰的这个传统当中，对神的敬拜当中，就可以让自己的国家再一次被神去祝福。可是在这个时代呢，他们对于弥赛亚呢有了自己的一套观念。当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呢，他们也有一个比较封闭的心，不是能够呢一听见主耶稣基督来宣布他自己是道路真理生命就赶快接纳的。当时这些犹太人呢，他们的信仰是流露出来有几个特色，分别就是呢，他们很敬虔的去追求，可是他们呢也会很崇尚一些个人主义。此外，他们呢一方面很渴求这个启示，另一方面呢，他们又坚信复活是可能的。此外，他们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在信奉他守住他们旧约律法的时候，发展犹太教的时候，有一个相当丰盛的一个风气，社会里头非常流行的就是一种解经的风气，就是不断的解释律法是什么，律法的解释是什么，律法的经义是什么，相当的注重这种解经的风气的。那以下我们将会呢一一来去细说。我们先来看看犹太教信仰的特色的第一个大点，就是敬虔的追求了。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犹太人对于律法和礼节和节期的重视了，这里头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了犹太人他们的信仰态度。在耶路撒冷呢一直都是犹太教的中心，而耶路撒冷的圣殿呢是设有很完善的祭司的制度和定期的礼仪，因而啊就成为了犹太人敬拜的中心了。很多很多的犹太人特别会在逾越节和五旬节呢从外地赶回来，回到耶路撒冷城里边圣殿区里边去找到圣殿，在圣殿里呢去朝拜。 根据新约历史学家这个约瑟夫他的记载呀，在尼禄王统治时期的一次逾越节里，大约有270万犹太人潜赴耶路撒冷，是270万呢。我们从这个数字呢，就知道耶路撒冷犹太人他们是多么的敬虔了。好，那么除了他们在这个信仰的非常的这个认真，非常的专注去追求敬虔以外呢，另外他们流露出来的信仰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开始崇尚个人主义了。以前的犹太人呢，在旧约时代呢，他们是以支派啊为这个一个凝聚点，他们的信仰还是比较以支派整个群体，整个呢整个支派来作为一个对象来去对神有一个敬拜的。但是在经过呢几百年的变迁以后呢，一支支的支派，这12个支派的这个概念呢，开始越来就越模糊了。特别是战乱，就使得犹太人他们开始从群体的信仰，慢慢的演变成为以个人为主体的一个信仰了。这种呢个人主义的这个生发起来呢，就使得各家的学说百家齐放，以致呢后来就出现所谓犹太教的三大教派，法利赛、撒都该和艾瑟尼。对于这些名词我们都不会陌生，因为你会听过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艾瑟尼人。那关于这三个派别，这些人他们的一些信仰的是情况是怎样，他们的思想是怎样，习惯是怎样，将来我们还会仔细的去说的。这里呢您只需要有一个大约的概念，就是为什么会生发出这些教派出来呢，主要就是因为犹太人他们在新约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呢，已经开始是越来越个人主义，他们对圣经的理解，对旧约律法的理解，怎样去解说，已经脱离了这个支派这种呢整体群体的一个一块去研究，一块去敬拜这个模式，而是呢开始从自己的角度，个人的方法呢去理解了。当时的约瑟夫啊，就是刚才提到那个很出名的新约历史学家约瑟夫曾经记载，当时的社会呈现出一种追求真理的渴望，以至于呢到处都有人呢说自己就是弥赛亚，到处都有人说自己就是先知，领受了从神而来的话，倒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异端哦。
马太福音15:8-9，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良友圣经学院圣经背景。
那刚才我们就看了看犹太教他们的信仰特色，犹太人呢在这个旧约，对于旧约的律法习俗啊，都是相当的认真，相当的追求，而且是从群体过渡到呢开始越来越个人主义啊，个人主义的解经法了。那还有一个特色，那第三种特色呢，就是他们非常非常渴求呢去听见，去看见启示。我们知道呢，从马拉基书一直到呢新约的时代，沉默了有200年到400年之久。那在这个时代这样的情况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假如我们当时的犹太人，我们在这个等了400年都不见有神的话语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心想听见神的话，这是很自然的事，对吧？那在西列罗马的时代呢，犹太人已经不再有像以前有那么多的先知了，像以前他们伟大的先知以赛亚、耶利米等等，旧约时代有很多伟大的先知，只是到了希腊时代、罗马时代的时候，已经再没有这样的先知出现了。取而代之的呢，很多讨论有关末世情形的呢，就是有一些启示文学出现。旧约当中有以赛亚书、但以理书、以西结书、约珥书、撒加利亚书等等的这些先知书呢，都曾经提到过对于未来的预言。 啊，比如说里头有提到一些内容是包括神的整个救赎计划的，还有就是将来世界掌权者的他们的结局是怎样的，当然是面对神的审判了，还有就是普世在神面前终结时候的大审判情况是怎样的，甚至呢也有的书卷先知书卷提到过的恩典降临时期新的世界是怎样的。当时这些先知书的信息曾经带给那些在苦难中在这时代的这个患难当中的以色列人给了他们很大很大的安慰和盼望。在公元前两世纪的时候呢，西流基王朝的安提阿哥四世对于犹太人残暴的逼迫就造成了启示信仰的兴起。犹太人呢把希望投射在将来神美好国度的建立，他们盼望呢啊，神的国快点来临，这样子他们这种盼望这种态度这种坚持和等候呢就能够抵抗希腊文化的很多冲击了。所以当时的社会里头呢就充满了很多很多的启示文学的作品，启示信仰的这个思潮也开始流行起来。这所谓这启示文学作品就写很多预言的事儿，将来的事，古里古怪的一些事情。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呢，流传的比较丰盛的很重要的作品呢就包括了两本书，一本叫做以诺一书，以诺就是与神同行那个以诺啊，还有一本呢就是叫做摩西遗训，就是摩西他这个遗留下来的一些教训啊。那这两本书呢都是当时很重要的启示文学，可是这些启示文学呢是没有实际的根据，他们不是从神而来的先知性的教导，他们只是呢流于一些富有丰富想象力的一些神话故事，甚至里头呢有很多怪力乱神的东西在里头的。那到了耶稣的时代呢，社会上就期许着末世，期许着这个信仰这个启示那种的思潮呢就越来越盛。当然了，因为大家都很盼望，等了很久了，等了很久了，到底弥赛亚什么时候来呢？当时的法利赛派还有艾瑟尼派甚至是奋锐党等等的各派呢，或多或少都会受到这些启示信仰的影响。也有人呢期望啊，耶稣就是那位来世界动刀兵起革命的那个人，那个弥赛亚，就是他们把主耶稣基督想象成为一个政治上可以解放他们的一个革命烈士了，很盼望呢他来呢就是要行很多神迹，最后呢就带来一个新的国度的彰显了。那么当然了，耶稣基督来呢是要做王，不过不是用他们想象那个方法了。直到耶稣基督来呢，耶稣基督来临呢真正是说明末世神国度的降临。不过呢，这个神国度的降临呢，不是靠建立一个超越大卫王朝，或者是像哈斯摩尼王朝那样的强盛的一个大帝国，而是呢，主耶稣基督来，他是要真正建立一个悔改的罪人们的天国，就是在这个天国里边，充满的呢，不是强者、强人、将军、将领。而是一个个愿意心灵诚实，愿意在神面前悔改认罪敬虔对神又接纳主作为他们救主生命主的这样一个天国。至于像犹太人心目中想象那些启示文学里边所说的那些未来世界的东西啊，那些神秘灵界的东西啊，一些天堂地狱的东西啊，一些好人复活等等的一些启示文学幻想出来的主题呢，其实很少很少出现在耶稣的教导当中。或许你会说，诶，主耶稣也有关于一些对于末世的教导啊。对，因为对于末世呢，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只是散见在马太福音24章，那里比较出名一点了，还有就是马可福音13章里边也提到一点，路加福音21章等等等等啊。那刚才呢提到这几章呢都是比较重要的，其中特别是马太福音24章，为什么呢？因为后来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异端的东方闪电教，他们就偷了当中的一些词语，然后又歪曲了一些概念，成为他们东方闪电教来去迷惑信徒的一个手段。从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就知道，如果人我们不明白圣经，我们不明白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可以是相当危险的。 偏离圣经，偏离基督，的确是没有办法到父神那里去的。不但这个时代是这样，就是耶稣基督时代的人呢，也是这样的。马太福音有两处记述了耶稣的时代呢，人们曾经向耶稣要求要去看神迹。其中一处呢，记在马太福音12章38节到39节，另外一处呢，就记载在马太福音16章1到4节。耶稣呢，面对那些向他求神迹的人，说了这样的一番话。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这里呢，耶稣是引用了约拿在鱼腹里边啊，这个我们有一个笑话叫做吞拿鱼啊，就是这个大鱼吞掉了这个约拿，约拿在这个鱼的大鱼的肚皮里边3天啊，这样的一个史料，历史的资料，我们来去隐喻了啊，耶稣来去隐喻自己要钉十字架，而在这个3天以后他将会复活，这个就是最伟大的神迹了。因为这个死而复活的神迹已经胜过了死亡，也宣布了这个败坏了罪的权势嘛。耶稣要人呢清清楚楚地知道，进神的国是在于他自己，而之前呢，他行神迹，不是一些噱头表演，不是一些超自然能力的炫耀，不是想说你看我有多棒多厉害。主耶稣基督行神迹呢，主要是想象瞎子，想象麻风病人，想象瘫子，想象一些瘸腿的，还有其他人，显明他对他们的爱，他对他们的关怀。正如呢，约翰福音所说的那样，神爱世人，这世人包括了健康的人和有病的人。主耶稣基督的爱同样也赦免了，也医治了所有的罪人。只是当时有的人还是不明白，他们呢真的呢不愿意呢去听耶稣说的话，只想看见耶稣做些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当年的犹太人他们这样的渴求启示，给了我们今天呢也有一些的反省。有时候我们信主，或许我们很盼望有一些很戏剧性的东西会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却不肯呢自己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在神的话语面前，在圣经的面前，来去让圣经照清楚我们的心，让神呢在圣经里边呢让我们去显现。好，那我们就介绍了3种犹太人他们当时在发展犹太教里边信仰的一些特色，怎样的敬虔追求，怎样的个人主义，又怎样的渴求启示。我们再来看看他们第四个特点，就是他们的那种思想，就是很相信复活。犹太人呢相信死去的人有一天会复活的，所以呢当死人埋葬在临时的坟墓当中呢一年左右呢，他们就要把这个骨头呢就是啊小心的放在骨瓮里，然后呢再将骨瓮呢安置在洞穴里。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他们相信等到这些人呢复活以后的时候，这些骨头呢就会重新的组合起来，丢了一个骨头就会很严重的。啊，除了他们相信复活以外呢，我们还有一点一定要呢说清楚的，就是当时的解经风气了。犹太人传统主要的经典就是摩西五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律法书。但是自从希腊时代以后呢，开始呢他们又慢慢的除了摩西五经这些律法书啊要去解说以外，他们也开始呢加入了一些先知书和先知的著作，成为了研读的科目。到了耶稣时代，先知书和著作呢已经是相当的普遍了。以前犹太人的宗教生活多数都是参加节庆，去上耶路撒冷的圣殿来去献祭，然后呢就听拉比来讲解摩西五经。现在由于经典的扩大，犹太人呢更加的专注在研经的工作上了。这些呢就是犹太人他们在信仰上的一些追求，犹太教的一些发展里头的特色。 当时的犹太人除了信奉旧约，守着那些的律法还有习俗，发展犹太教，我们今天称作是犹太教，但是他们还要面对其他一些异教的思想的压力的。我们知道呢，基督的教会是在一个信仰纷乱的世界当中产生出来的，犹太人自己持守的犹太教呢，到后来也有的偏离神心意的地方。生活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又要面对希腊和罗马文化当中各种偶像崇拜，可以说是内忧外患，无日无之啊。外邦宗教的存在其实是一种人需要神的明证，只可惜他们不认耶稣为神。那时候主要的异教呢，就有罗马国君刻意要培植的传统地方宗教啦，还有就是这个君王崇拜啦，还有就是来自东方的神秘主义啦，特别是强调用这个占星啊、巫术啊、秘术啊来去满足人对灵界的好奇，就像今天的人一样。这些异教思想多多少少都影响着犹太人的。那比如说我们看马太福音12章22节到30节，马可福音3章20到27节和路加福音11章14到23节，里头都记述了耶稣赶鬼，但是呢却被人误会他是靠鬼王别西卜的魔力行法术。而且保罗的书信内容呢也常常有很多的篇幅啊去批评异教，去澄清真理。例如保罗在加拉太书当中就指出，加拉太人从前是被世俗的言论所奴役。在哥林多前书当中呢，保罗又向人讲解祭偶像是毫无意义的。此外保罗又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九节提到过，无论是在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里头的高处和低处两个词呢，其实是当时一些占星学的用语，特别用来形容星体，这个就是星星啊，这个太空里边的天上的星球啊，一些上升和下降的情况。现在这两个词呢被保罗引用来去传福音建立人了。好，那今天我们就看了看犹太教，他们呢犹太人在这个旧约新约这过渡期间，犹太人他们怎样发展他们旧约的那些律法，怎样呢去建立他们的敬拜神的一些习俗，还有他们敬拜犹太教一些信仰的特色是什么，也说了说他们面对异教的思想的压力是怎样影响到他们对神话语的理解。除了这些异教思想的压力呢，当时的犹太人还面对着经济压力、社会压力和知识上的压力，我们往后呢会再谈的。然而不管压力有多么的大，犹太人在不利的环境当中呢却仍然坚持要分别为圣，不管是怎样他们仍然呢坚持要去谨守神律法，他们这些坚持真的是值得我们深深的去思考。好，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回我们来一起看一看犹太人面对的政治经济压力，下回见。
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我是属